弟兄姊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乃是我们心里的力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主恩基督教会中，我们仍然有主日的敬拜。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旅途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能够继续生活在上帝圣言的光照之下。今天的教理问答是威斯敏斯特大腰理问答2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罪是什么？回答：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任何一条律法。律法是上帝赐给有理性的受造物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问这一个答其实是显明了圣经教训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到底世界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世界问题的根本不是政治的暴政不是经济的贫穷不是教育的落后不是资源的贫乏甚至也不是身体的瘟疫导致这一切罪恶导致这一切邪恶导致这一切危险的罪根病根根源终极就是罪什么本身。所以圣经讲到罪从亚当进入了什么世界，死就从罪什么而来。但是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罪到底什么是义希腊人、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得不出一个答案罪是否因为得罪你了让你难受了就是罪啊罪是否我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我就是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你无罪你就无罪，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还叫罪和义吗？所以说到底何为罪？终极而言，判断罪的标准是什么？比判断罪的标准更深刻的问题是，谁有权柄制定判断罪的什么标准？如果判断罪的标准是一个人制定的，他有什么资格制定？是一个政党制定的，一个国家制定的，哪怕是美国制定的，美国制定的就一定有公义性吗？一个人制定的就有资格吗？少数人制定的精英统治就有资格吗？多数人制定的真理就一定在多数人手中吗？所以真理不是由人数决定的，真理不是由历史悠久决定的，真理不是你善于多种语言什么决定的。到底何为真理？何为公义？何为罪？最终是由至真理、公义、光明、智慧的源泉本身上帝什么决定的。这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虽然简短请大家要反复的思考，因为世界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中什么救拔出来。我们一生一世所要征战的、所要对付的，不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甚至也不是瘟疫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人类胜过了这种疾病，胜过了那种疾病，胜过了这种瘟疫，胜过了那种瘟疫，总是有不同的疾病出现不同的瘟疫什么出现，天灾人祸没有什么断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一劳永逸，根本不可能有永远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这就是因为罪不断的侵扰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腰理问答清教徒的非常深刻、非常清晰、非常有力的神学中告诉我们，当然是不仅仅是清教徒的神学更是基于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政策。回答就是说，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过去托克维尔到美国来考察我们知道美国是清教徒立国当时来到美国的人或者美洲居住在殖民地的人，在文明水准上总体而言是不如欧洲更有什么敌人， 所以欧洲那些文士们，欧洲那些贵族们其实是瞧不起什么美国人的。但是他百年之前来到美国，哇，美国是全世界的希望啊！美国的宪政民主的大潮啊，真的是顺之则昌，逆之什么之亡。从此以后，美国所定的宪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要成为世界的什么大潮，要成为衡量文明的什么标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亡、个人的幸福都端端在乎有没有宪政、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什么法治。那个时候，在上百年前，托克维尔来美国考察，就先知先见般的预见到美国的这个精神。美国的这个精神就是清教徒的精神，清教徒的精神就是八个字啊，爱憎分明，精益什么求精啊，爱憎分明，精益求精，爱上帝之所爱，憎恶上帝之所什么爱憎恶，爱是什么呢？爱上帝，行公义，好怜悯啊，憎恶就是要与罪恶斗争，与自身的罪恶什么来斗争。所以托克维尔就讲，哎呀，美国这些人啊，土老帽啊，啊，美国这个傻人啊，啊，但是美国人怎么会治理呢？啊，美国看起来就像我们来自香港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回到香港，一回到大陆，都觉得美国的华人是很土气的，啊，但是美国的治理，美国的创新精神到底何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清教徒的精神，爱憎分明，精益什么求精。但是爱的标准、憎的标准、精美的标准、真善美的标准都在乎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这儿讲罪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作为之罪，该做的没去做，该孝敬父母你没有孝敬父母，本身就是犯罪啊，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就是作为之罪，上帝说不可偷窃，那你去偷窃了，这就是作为什么之罪。所以犯罪就是两条啊，该做的你没有去做，消极的也是犯罪啊，不该做的去做，主动的也是犯罪啊，既有消极性的犯罪，也有什么积极性的犯罪啊，所有的罪恶分起来就是这两条。然后这儿讲的说，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任何一条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否则的话，你不管说怎么平等，那法律本身就把你划分成三角什么九流，划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城市阶层和乡村阶层，那本身就是法律就人为的制造什么不平等。而只有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上帝是我们共同的上帝，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子民，而且圣经明确的宣告，上帝并不偏待人，上帝不偏待任何一个人。所以而且更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统治者大权在握的人，他们制定法律，但是他们永远不会遵守法律，他们永远是用法律治别人，而且法律不管用的时候，他们随时改变什么法律。但是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因着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罪，并且耶和华上帝本身也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本身也是一个 covenant keeper， 上帝本身也是守约什么守法，而且上帝的律法永不改变。耶稣基督说，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所以清教徒的精神，美国的精神，今天全世界需要认罪悔改的精神，就是要回到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啊，爱主爱人，守约守法，这代表了圣经启示的精义，代表了清教徒神学的精义。然后啊，这个回答的第二句说，律法是上帝赐给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上讲到，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啊。今天整个的基督教很多教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常常离经叛道啊，常常离弃真理。为什么呢？我们都喜欢上帝是一个圣诞老人似的啊，上帝是一个医生似的啊，最多是上帝是老师性的教我们几招，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上帝是为我们设立什么律法的啊，上帝是审判我们的啊，上帝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剥夺了上帝的立法大权， 剥夺了上帝的审判大权，剥夺了上帝的行政什么大权。然后我们所传讲的上帝不过是一个哼哼哈哈啊，这个满足人的愿望的圣诞什么老人，或者民间宗教中那种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的洋菩萨。所以说我们所传讲的上帝虽然口中的名义上还是上帝，但绝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全体兄弟们，律法是上帝赐给人的，赐给谁呀？赐给有理性的受造物的标准。学弟兄姊妹，蚂蚁不用遵守上帝的律法，他的本能就是他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啊。然后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草野花，他们也不用遵守上帝的律法，也不用赐给他们律法，也不用先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自觉自愿的出于本能的就在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唯独人是有自由的，唯独人是有理性的。所以上帝要求我们明白，上帝要求我们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这就是教理问答中所强调的，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是受造物，而且我们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上帝和我们讲理。所以弟兄姊妹，至高的上帝啊，为我们设律法，他也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出自他自己的性情，他断不会违背他什么自己。如果上帝违背他自己的律法，他就是违背他自己的性情和什么旨意。同时上帝赐给我们理性，给我们说理，让我们甘心什么乐意。其实上帝完全可以把我们造得像无机物，日月星辰都在遵守上帝的法则。上帝也可以完全把我们造得像花鸟花草树木飞鸟什么走兽，出于本能，出于存在，出于生殖，出于繁殖，出于存在，他就在那里被动的遵守上帝的什么法则。但是人之所以不同于植物，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我们有什么理性，我们有什么自由。上帝希望我们明白，上帝希望我们甘心什么乐意。这律法也凸显了上帝对我们的尊重，上帝把我们尊重为人啊，让我们是有理性的，让我们是有什么自由的，没有把我们当作没有生命的啊无机物，没有把我们当作那种植物啊动物啊那种低级的相对高贵的动物。但是人不是动物，人也不是高级动物，因为唯独人是具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圣家讲是有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的。各位兄弟们，今天的教理问答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反复的思考，到底罪是什么？罪是不遵行或者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而律法是上帝赐给的，赐给谁？赐给有理性的受造物的什么标准。所以最后我们讲一句话，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必不能够得见什么晨光。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不是救主，其实福音也不是救主。律法是什么标准，福音是什么应许，唯独上帝本身是救主。上帝既用福音来拯救我们，也用律法来什么拯救我们。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所赐的赐恩之道，蒙恩之道。律法使我们知罪，福音使我们什么赦罪。所以律法和福音作为上帝的圣言，都是上帝赐下的赐恩之道，对我们而言是蒙恩什么哎之道。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罗马书的第十章啊，14节到21节，在著名的罗马书第十章的14节到21节，我为大家宣告上帝的圣言。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逢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实习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这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愚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段信息，说主啊，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啊，今天如果美国有人报告说，弟兄姊妹啊，各位美国人，我们针对新型非冠状病毒的疫苗已经试验成功，哇，你说哎呦，是吗是吗，是真的吗？你就觉得这信息宝贵的什么不得了，因为救人是吗，性命的啊。如果有人宣告说中国武汉的瘟疫啊，中国大陆的瘟疫，意大利的瘟疫，今天明天后天都会零增长，哇，你说哎呀，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伸着脖子真的是这样吗？哎，我们从现在瘟疫这个情况，我们都等待一个什么好消息，瘟疫要止息了，拐点会什么出现了，疫苗什么研究出来了。所以说关乎到我们此生的有限的身体，我们再得医治也不过是七十年八十年，我们还会死的。但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所传扬的这个信息，是关乎到我们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的，不仅关乎到我们的个人，也关乎到我们的家庭，关乎到我们的教会，关乎到我们的民族，关乎到我们国家，关乎到整个世界。因为上帝爱世界，上帝爱世人，所以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疫情期间，当我们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宝贵上帝的圣言啊，更加深入的学习上帝的圣道啊，体会上帝的圣道啊，实行上帝的圣道啊，传讲见证上帝的圣道。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我们知道福音是何等宝贵的信息，但是这福音有谁传呢？这福音传了又有谁信呢？因为世界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瘟疫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那是一个人心、人性的问题，人心难测啊，人性难改，甚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主，人这样愚顽的，人这样骄傲的，人这样阴毒的，人这样充满仇恨、嫉妒、纷争、虚谎的人性、人心，怎能够改变呢？所以主，你不仅赐下你的先知书，赐下律法书，赐下福音书，主，这大好的消息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息，那是你赐下耶稣基督，那是更是赐下圣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心心心灵肉心，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遵行你的律法。主，此时此刻，当你卑微的仆人再次的传讲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传道与差遣的信息的时候，主，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小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讲明了什么呢？那从人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有没有瘟疫，你生老什么病死，那生下来就走向死亡，这非常令人什么悲哀。然后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天下大事，分久什么必合，合久什么哎必分，这没有什么好消息啊。好消息最多你不过是看破红尘了啊，隐身出家了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什么燕归来啊，用种审美的眼光，哇，青山依旧在，几度什么夕阳红 所以人对于人生的问题，生老病死，人对于人心的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治乱什么循环，都从几千年的经验，不是从个人，从各个民族、各个哲学家、各个宗教，都是无可什么奈何。但是福音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啊！不光是身体上的瘟疫啊，我常常讲，家庭的瘟疫是没有真正的爱啊，教会的瘟疫是没有真正的道，国家的瘟疫是没有公义啊，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啊！如果没有公义，那奥古斯丁讲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的有组织的非邦啊！如果没有公义，那我们一看有瘟疫啊，就像对待猪瘟一样，就像对待鸡瘟一样，把老百姓当猪当鸡给处理了，那人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尊严，得了瘟疫的人仍然是什么人，哪怕要处死的犯人他仍然是人，你也仍然需要给他正当的程序啊，仍当让他有尊严的享受人的尊严，该活着就活着，该死了就什么死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人当作猪狗。说瘟疫，瘟疫是人疫，不是动物的什么疫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弟兄姊妹，在我们以上的分享中，当我们讲到传道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人传、文传、灵传啊，所以上帝使用人来传道，上帝也使用圣经，上帝也使用经典名著，奥古斯丁的、阿奎那的、加尔文的啊，但是上帝更是赐下他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所以当我们讲到传道与差遣的时候，我们讲到传道的根用是什么，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人心，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国家问题，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世界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统治者、一个掌权者、一个政权，如果反对神的真道的广传，就是戕害人性啊，就是灭绝了民族和国家的什么出路，那最后剩下的都是拳头大的老大哥，枪杆子里边什么出政权，弱肉什么强食，这成了一个动物世界、动物什么乐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传道没有别的根由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如果我们与神的传道事工有份，我们感谢上帝，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本来我们是苦苦寻求的，本来我们想空腹子脚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啊，上天下地啊，反复求索都得不了，到底真道，到底大道，到底天道，到底圣道，到底我们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什么死，到底我们可以安身立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个道是什么。今天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教会默示于圣经之中，也在不断的向我们什么传讲，所以这个道啊是何其何其何其的宝贵。然后接着我们会讲到传道的挑战啊，传道的挑战就是接受的人不听从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是人没有听见吗？人都听见了，全世界的人都听见道了，信主的人听见了，没有信主的人也听见了，有圣经的人也听见了，没有圣经的人什么也听见了，没有圣经的人也听到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虽然不能见，但借着受道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啊，世人无可什么推诿。我们在基督教的啊赐福光照之下，我们能够听到圣经，听到真道的传讲，更是有了特殊的启示，特殊的什么恩典。我们在上帝面前若不归信，更是无可啊推诿。所以我们看到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讲到传道的挑战啊，传道的挑战，在这段经文中讲说，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这样这个听从啊 而实质遵守，而实质顺服。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听和什么从啊，其实仅仅翻译成听也能够翻出来，哎，这孩子不听话，不是指着孩子视力不好，不是指着哎孩子没有听见，是指着孩子听了有什么不遵从。所以我们说这耳朵听了，那耳朵什么冒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福音是律法，很多人不赞同，为什么？律法不就是训诲吗？律法不就是吩咐吗？福音不就是吩咐普天下的人都要什么悔改吗？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难道这不是神的诫命吗？难道这不是神的训诲吗？难道这不是律法中最大的律法吗？就是让我们认罪什么悔改啊。当然啊，福音也把我们带回到啊摩西五经啊，尤其是上帝的十条什么诫命。所以耶稣，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耶稣不光是让人传让人听，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所以说福音的经义不光是听，福音的经义不光是信，福音的经义还在于要从，要行，要听从，要信靠顺服啊！所以我们仅仅强调信息，仅仅讲听福音，这些是远远什么不够的，甚至错失了他的经义。我们听是为了让我们从，我们信是为了让我们什么行。说不是说信耶稣升天堂，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上帝呼召我们，那是要分别为圣，那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的。然后底下保罗说，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说传道人教会，如果仅仅是人传人，仅仅是从圣经从文本讲起，我们是空前什么绝望的啊！基督教和教会是空前苍白的，人传人，谁能够说服谁啊？从文本讲起，字句讲起，哪个文本哪个字句能够改变人的什么生命呢？所以人传是重要的，文传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仆人的。但是神也应许他必要祝福他的仆人，他要祝福他的什么话语，他必要见到他的仆人，见到他的话语来祝福，来招出他自己的什么子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看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当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靠传道人自己啊，不能靠教会自己啊，不能靠教堂自己啊，不能从我们的奉献啊，我们的人数啊，啊，我们所今生今世肉身所依赖的一切，都不能够带来直接的必然的传道使人听从的效果的。但是保罗说呢，师父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了圣经文传？为什么上帝不把一个希伯来文圣经，或者和合本圣经，或者合乎二十一世纪啊，在美国的，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现代文的圣经，最好的翻译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不是，上帝仍然是凡有耳的都应那什么听，因为文本的传递总是有局限的。而当人，上帝的传道人，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经历上帝的人，我们传讲主的道不仅仅是从文本啊，不仅仅是从字句啊，就像我的朋友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啊，朱碧克先生讲的一样啊 ，from heart to heart, which heart from heart 啊，真正的传道是发自内心啊，面向心灵，用心灵啊，也要造就什么心灵，所以这是一个 heart ministry, 这是一个心灵的服侍的啊，这不仅仅是文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啊，甚至今天我们不得不啊，都在家中啊，在家中听到啊，听也是重要的啊，在教会中 face to face, heart to heart, spirit to spirit, 脸对脸，心对心，灵对灵，这种传讲，这种位格性的相交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因为通过这种整全的生命的话语的传讲，是上帝也有他特别的什么祝福。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当然基督的话有的版本也叫听到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基督的话绝对不是在上帝的话什么之外。我们所信的基督不是一般的基督，不是一般的受膏者，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主本身就是在旧约圣经的耶和华上帝。如果耶稣不是基督，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们不需要信，我们也不需要拜，我们也不需要有主恩基督什么教会。正是因为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所以我们传讲基督并不是传讲一般的受膏者，我们传讲耶稣并不是一般的耶稣，我们所传讲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他怎么道成肉身，他怎么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在他降卑在他升高都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在上帝和人之间都有这样一位什么中保，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也没有一个人等于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什么相比相提并论。亲爱的弟兄姊妹，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道既包括新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旧约圣经。这点其实很多教会中的败坏，那我们就直言不讳的败坏偏离，不讲旧约圣经，但是耶稣基督的圣经，使徒们的圣经，甚至当提摩太书上讲经常记得说是指什么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解集什么成典，那时候耶稣基督手中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那时候使徒保罗经常讲的律法上不也记得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说，他引证的是什么先知书，也就是旧约什么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软弱基督徒的败坏之一就是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喜欢的新约圣经，我们只要福音，只要恩典，只要赦罪，只要慈爱，只要拯救不要律法，不要审判，不要责任，不要使命，不要公义这些我们就像逛商店一样我们到商店里喜欢选什么就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主。所以这些方面基督徒本身教会本身我们也要认罪什么悔改。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什么地极。所以弟兄姊妹，再次我们就审查三点第一点我们看到传道的失败，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上个月有一个北京的传道人和我联系，他说王牧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对不起，真不记得了，一晃2004年离开北京，一晃是吗15年了，小孩子都长成大人了，老人就不见面了。所以我说，他说王牧师你还认得我吗？还看我的名字？我说真的对不起，事实求是讲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他说我一说那个事情就想起来了，那一次差点出人命的是为了你去调解婚姻关系出人命的就是夫妻关系然后一方离异一方背叛，然后另一方不乐意就要这眼睛真的就往吃骨肉底下钻的，差一点就给压死的然后那会儿服侍为他们祷告一点都不见效果但是后来他说王牧师现在我们夫妻和好了，不光和好了，我出国做生意我把生意收拾收拾，觉得心里蒙主的呼召，把我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把我自己婚姻家庭重建的经历，把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真是白白得了也白白什么舍去。那你压根想不到15年了，15年之前的好像很刚硬的很破碎的很愚顽的非议所思的，他直接悔改了还成了传道人。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讲从意识的角度讲，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人多，教会有的时候人少，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先盯着自己也不要先盯着教会本身，也不要盯着一天一年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我们在主内的辛苦都不是什么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收获上圣父上帝所拣选的，圣子上帝所救赎的，圣灵感动我们装备我们去传道去呼召去引领的，靠着主的恩典一个都不会什么 失落，乃至时候满足，上帝就招呼他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在主里要高兴欢喜，刚强壮胆。所以从人的角度，从意识的角度，常常传道是失败的啊。以赛亚先知被人腰斩，有什么成功的？保罗不也是在罗马寻道吗？有什么成功的啊？耶稣基督不也是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吗？所以我们从这些经历来看，圣经往往是一个失败学啊，圣经往往是伤痕累累啊，往往是心酸重重啊，往往是一波什么三折啊，往往就像啊摩西啊，就像这个啊，就像以利亚，主啊，这传道没有果效，传道太难受了啊，带领人太难受了，尤其是既不能够用暴力啊，也没有用金钱收买，也不能够靠行政手段，都是靠言语对言语，人心对人心。所以你就看到摩西啊，就看到伊利亚，主啊，你干脆就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取走算了啊。所以这些方面不能够人看人啊，不能够看一时。然后第二个说传道的绝望，我们说传的有谁心呢啊，但是传道的帮助，整个受造界都在传道啊，整个大自然在传道，整个历史在传道啊，代代相传的在传道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微笑啊，就像有一个姊妹啊，她在一个电台，她说有一次有人来找我信主，她说我原来读圣经啊啊，也到教会里去，但是我没有感觉啊，今天我看到你啊，在讲台上啊，在这个电台上看到你那个微笑啊，那种发自内心的宁静啊，上帝再次唤起我，你再给我讲福音啊，我要信主。啊，真的是啊不得了。说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美国完全伟大、终极伟大、唯一伟大，世上的国家会什么衰亡？罗马帝国啊，巴比伦帝国啊，中华的明朝、唐朝、清朝这些泱泱大国啊，所以我们巴不得美国悔改，上帝的祝福常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没有永存的什么国家。啊，所以我们既不是高举中国，也不是高举美国，我们要高举的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什么人得益处。啊，就是在基督里被召，能够效法基督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保守美国，上帝保守中国，上帝保守整个世界，上帝保守整个世界，甚至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啊，上帝不是为万有做教会之首，上帝是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上帝保守万事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上帝不是为了保守我们让别的什么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世界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人是上帝的中心啊，这句话很难领受。人是上帝的中心，竟然到了什么地步呢？上帝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大哉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被钉于十字架，被这个天使传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历史事件，怎样拯救人，怎样凸显人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啊，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所以我们该大胆的讲，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整个人生、整个教会，上帝是唯一的单独的中心。但是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啊，上帝救赎我们，上帝赐下圣灵陪伴我们啊，上帝最终也要完完全全接我们到他的什么荣耀中。所以人啊，悔改的人啊，耶稣基督的人，那是上帝眼中的什么同人的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啊，信主的人、悔改的人，虽然我们是仍然是有限、有罪、有死，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如今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虽然是我们是 有罪的，上帝视我们是义人；虽然是我们是腐朽的，上帝视我们为永永远远；虽然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上帝把义袍披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上帝赐给我们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所以我们越是高举神权，我们越是要高举人权啊！因为使徒约翰也讲，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如果你不尊重人权本身，不爱人本身，又怎么能够爱上帝呢？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更深的啊思考啊，有他不尽的哲理和亮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传道的挑战就是接受的人不听从啊，人传了不听从啊，圣经讲清楚了不听从，有教理问答不听从啊，有这个经典名著不听从啊，自然界做见证不听从，整个人类历史做见证不听从啊，也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接受的人是不听从，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年轻财主啊，他看起来虽然是信主，其实他是炫耀自己，主啊，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啊，这些我都已经做到了。他来到基督面前不过是趁机显摆，显明自己在宗教上在道德上不光是知道了还做到了，还谦卑的受教啊，像他这样的人啊，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只不过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他更有义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挑战他，你放弃你的财产来跟随我，就动了他的什么命根子，就显明了他其实显摆的是他的财产，他真正放不下的。你真的是梁山的父子，你真的是来拜老师吗？你真的是听老师的训诲吗？老师跟你讲了你又不听啊，如果是你不听的话，你何必来拜老师呢？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假冒什么为善。所以耶稣就用一句话戳穿了他的炮友啊，显明了他的新信念，他是贪财的，贪财就与拜偶像什么一样。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就说，哎呀，这个有谁能够得救啊？富人进天国，不要说穷人，就是富人有闲阶层有权力的啊，有财富的啊，可以寻求真道的，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啊，是难的啊！那个英文那个词或者希伯来文的词不是 difficult， 是 impossible。说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底下又来讲，说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无没有什么不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接受的人不听从，你一定要明白，接受的人是不听从，因为接受的人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他怎么会听从呢？除非是神的灵在他心中什么做工。所以传道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传道本身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不光是要求别人有信心，听到的人有信心才能够领受，就是要求我们传道的人要有信心，不断的什么传讲，在失败中传讲啊，在羞辱中传讲啊，在跌倒中传讲，在看似不可能的困境中还要什么传讲，不管得失与不得失，总要以传道什么为念，这是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最后落实到啊四个方面的信条。这些不听从啊福音的人啊，我们讲可以总之而言有四大类，也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到八节大家都熟悉的撒种的什么比啊，第一类人是顽梗的人啊，这一类人呢就是种子落在了石头地上土浅啊，看起来领受但是很快就归于无有。所以因为他们被罪恶什么捆绑啊，一旦碰掉他，一旦让他认罪啊，一旦让他放弃这个罪啊，不行不行，我退休以后再说吧，或者是我干完这单生意再说吧，或者是我犯完这个罪得满足以后再说吧。所以说你就看到人不信福音啊，首先第一条就是石头一般的心肠，罪使的人心什么刚硬的啊。所以说第一类人是顽梗的人啊，被罪恶捆绑和唯愿主怜悯我们啊，不断的破除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 不断的破除残余的罪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捆绑。第二点，肤浅的人，肤浅的人就是指种子落在路边就被飞鸟什么吃尽了这些人也是被各种各样的无知什么蒙蔽不能讲得深。你要讲的，哎呀，信耶稣，耶稣会帮助你，他会听。但是你要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有耶稣就够了，不用基督。哇，或者是他好歹把基督听完了，你讲耶稣是主，耶稣基督，主是耶和华，还是不要听，有耶稣基督还不够吗？所以就知道他们是浅的不能再浅，根本不想什么深入真道。他们所寻求的不是上帝本身，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是种庸俗性的、功利性的、感官性的、现实性的，是过把瘾就死的一种迷奸宗教的信仰，但绝对不是真正的寻求上帝、寻求耶稣基督。第三个是贪财的人，被世界缠累呀，这些人种子落在经济里，人贪这贪那，说穿起来都是贪财。所以中国人讲，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不管白猫黑猫花花猫，抓住老鼠是什么好猫，经济挂帅。小孩子有一次一个日本的宣教士我们在神学院交流，他说小孩最爱钱，我还没注意到这个现象，说小孩最爱钱，我说小孩也不花钱，他什么都有，他怎么还最爱钱呢？你小孩就盯准了，好像钱是一个魔法一样，有钱什么都能买来。所以小孩不知道钱背后的劳动交换他就看到有钱就能够买来，有钱就能够买来，所以他就盯着钱，钱是小孩子很喜欢你给他什么礼物他都不一定高兴，你给他钱他觉得什么都能买来。所以这个对金钱的崇拜其实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途径人通过对金钱的抓取就觉得能够得到什么一切。所以在瘟疫期间有一个段子讲得非常清楚，他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一无什么所有，人你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无什么所有，但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想抓住什么万有有有有有，更有更有，更多更多，一点都不松手。所以这就是人。所以唯愿我们弟兄姊妹在瘟疫期间，在安静期间，我们更多的审查我们有没有贪财的心。你到底挣多少钱才够，到底有多少钱才能够对穷人对教会对各项圣工有合乎神的心意的奉献，这对我们也是挑战的当一些的人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个力是什么？不是别的，那个力只有一个解释，财力，没有别的解释。你不要解释别的，你不管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多么好，但是一碰到钱的时候，带着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你都不愿拿出来，那你的心思意念情感都是原形什么毕露的。所以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晓得人的心思意念的。弟兄姊妹，不管是顽梗的人、肤浅的人、贪财的人，其实最终都是什么骄傲的人，都是被自我牢牢的捆绑。我以为我犯这个罪结果更喜乐我以为我不用认识上帝我认为有钱能够是什么鬼推磨，人就被牢牢的捆绑在自我的很多概念之中我想成为一个有钱人我想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我想成为一个漂亮的人，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就把我们每个人都什么捆绑住，而且我们不愿意放下。说过去有的人说井蛙观天现在全球化了现在这个世界旅行了，更可怕的是背着个井旅行，背着个井旅行，就是他虽然他的环境未知财富提升了，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老我仍然没有什么更新，仍然时时刻刻在井里。说弟兄姊妹，传道的挑战是接受的人不听从，但是这使得我们更加信靠上帝，什么晓得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但是当上帝呼召我们，当上帝借着他的传道，借着他的圣言，更是借着他的圣灵，就是我们处死什么入生。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虽然我们播种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浇灌也辛苦采点也辛苦，但是主最终使人成长的，使人的心灵成长的，使人的生命成长的，主是你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但是主，我们愿意受你给我们的差遣，愿意受你给我们的雕琢，哪怕是苦难，哪怕是瘟疫，哪怕是死亡，主都能够让我们得见你在掌权，都让我们得见你在基督里啊救赎我们，都让我们得见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归宿。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